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啦啦啦啦！
大家好，我是 QQ
奶茶，我们来到新的一集，这一集呢是
QQ 喜欢的主题。没有啊，我这个书也是都闲聊，
完全就是分享我们的想法而已。对，那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下午茶。今天我喝的是自己的手冲咖啡，
还有红茶，
很香。还有你冲的红茶，希望是一个背景安静的一集。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之前我们录的时候，常常就是尤其是那种有节庆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你这个工作室就是对，然后大马路边就常会我相信听众应该也会听得有点辛苦，但因为 QQ 和奶茶只是不是用非常非常专业的那个器材啦，对啊，以后有一天 someday 但那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书之一，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就我觉得看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种教你如何被讨厌，或者是被讨厌也不要管那种感觉。
就是被讨厌怎么办？
对，
不要理会他人。
好像就是真的在看的时候，
这种感觉。
对，然后真的在看的时候，不是这样。
对，其实他不是这样子。
对啊，
没有那么的单纯。
对啊，那你要不要先讲一下你自己看这本书之前的感觉？
其实我要承认，我其实念了一半。他这本书其实我当初觉得以为是阿德勒写的，其实他不是。
不是。
两位就是日本的人，岸见一郎跟古贺典。他们这本书
是用对话的方式。
对，用对话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古代在念那个子曰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老师然后一个学生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念起来其实是蛮有趣，你就好像在看别人对话，有一个场景，有一些故事，然后有一些情绪。
对，就有点像故事书，就是跟年轻人这样，然后一些对话。
对，你不觉得很像，对，你不觉得很像那个孔子跟他学生之间在对话。
子曰什么的。
对，讲一些思想的
东西。对，他从对话中才带出阿德勒他的想法这样子。
他因为老师他本身是学阿德勒相关的心理学的人，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套用这样的思维方式。
可是我其实在念这本书，我有觉得难怪他可能就是他自己理解的阿德勒的想法，他怎么能够去揣摩嘛，就像我揣摩这句话
应该就像我们学的是儒家思想，那思想的东西本来就是你在思维。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建案来讲，它就是底层的那个基础建设，就是地基啦。
对，因为其实讲有一些我蛮认可，但有些我觉得有点怀疑跟有点
因为它我觉得思想的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和思想。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我们都四十几岁嘛，
对，
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基础建设，可能跟他们是冲突或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这样吗？这样对吗？这样好吗？对，我觉得思想的事情本来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是我们看了之后我们
不专业的我就觉得反正去聊吧，就是一个应该把东西变得很有趣，不是把它变得越来越沉重。然后就算是学习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自己本身是喜欢 challenge， 就是比如说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你最好来 challenge。然后呢你提出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我们就有新的东西出来，这就是新的火
花。
对，还有新的火花。因为我觉得任何的思想或者任何的方法只是为了让你可以在生活上应用去解决你的一些问题。对啊，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本被讨厌的勇气。我们就开始讲吧。对啊，他第一章就在写
否定心理创伤。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刚开始我看了这本书，看到第一章我就觉得很有感觉。其实他的思维是跟我们是有点像是逆向式的。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举里面的例子好了，他里面就是写说有一个人他就是看到异性很害羞，每一次都会脸红心跳，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跟异性讲话，导致他没有办法交流。在老师的眼里，他就觉得说你就是故意去制造自己会脸红心跳，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理由或借口，所以你交不到女朋友。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你就会觉得好一点。
其实从他的行为去推导他的心理，
对，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是自己造成的。然后学生就会觉得说 啊你怎么这样讲啊，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才交不到女朋友。可是老师的思维是相反过来，是你刻意去制造了这样的问题出来，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理由，给一个应该是
不能改变吗，
好像是一个台阶下、
啊、
对对对对，
我这样说
就是像 Q 常讲，我很忙啊，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学习啊、嗯、我很忙啊、嗯、我没有时间运动，所以我就一直肥啊，
借口
就是借口啊，就是其实思维是相反过来了，你就是找了一堆事情做之后就说啊我没有时间可以运动，这样
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嘛。
对对对，这一段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讲得很直接赤裸裸的这样、当时我就觉得
就核心里的问题，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哦、
就是你不想要，
那冲击还蛮大的，
我担当宅男
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是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或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先逃避，然后逃避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好像貌似
快嘛、
啊、貌似合理的理由，
对，这样比较快啊，
这样比较快啊，这、啊啊、我没有办法啊，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对，这样我就可以在我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待。
改变是很痛苦，
改变是因为你要从你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上面去做付出，你会觉得心甚至是痛苦，所以你就会觉得啊，
对啊，那代表他其实交女朋友对他也没那么重要吧，所以他才会、哦、
对，就像我常常在笑你说我觉得你减肥也不是那么重要，你就不要再挣扎，
对
啊，还没有到那个极限，其实 Q 也没有错，只是你知道每个女生都这样，再怎么瘦都会觉得说不行，我
不够，永远都对啊。所以他书上那个男生也是啊，要不要交女朋友其实也没那么的重要吧。
应该是说一直觉得重要，可是其实衡量起来，他这样躲起来的行为就是啊，其实也还好，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其实人的逻辑是，当你觉得那件事很重要，你就必定会去做，
就会找方法。
对啊，对，那你如果是找借口，就代表其实对你来讲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女朋友不会死。没有减肥不会死，
对，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像鸵鸟心态，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土里面，就觉得其实我真的很想，没有，你没有想哦。
讲到鸵鸟，我昨天不是地震吗？
哦，对。
然后我朋友他就开照片给我看，因为他家就是只有小桌子，他就把他的头这样
埋进
去，然后身体在外面，
这很北欺。
然后我们看，然后我想说，啊、
那你在干嘛？
可是他现在等人就是这样鸵鸟心态，
真的就觉得自己这样是安全。
对，
可是其实你是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之下，因为你根本没有认清自己是一个危险的状态。对啊，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讲得很好，好具象化哦，就是屁股在外面，其实屁股是脊椎都受伤了，只有头在里面有屁用，还是一样啊。对，所以大概他第一章就在讲这种事情，然后让我们可以去认真的思维说，其实你要看的是核心本身，如果你这个想法都没有建立起来的话，你永远都会在逃避。
所以其实人的不幸都是自己选，
对，没错，
是吧？
他就在讲说你烦恼都是自己造成的，
因为你
这样
选择不改变嘛，你选择就这样嘛、
对啊，我就这样啊，你不要管我 啊。可是其实要改变真的蛮难的，有时候要面对自己那些不想承认的问题的那种沉重感，比去执行事情还要来得更难。
就刚刚说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内心啊，
就在就是
太赤裸了，
对，
这个
太刺激了，
不
行不行，对啊，就是像我小时候我们是一起长大嘛，我觉得我小时候最机车就是我看到你的问题我就直接讲，
对对对，
那太赤裸对别人来讲，他就觉得我心脏就是
负荷不了，
就觉得你这机车什么、对，太刺激。可是我就是当下就说我又没有说错什么啊，就这样啊，
你觉得你是讲实话，
我讲了实话，我只是为了你好啊，
听实话。
对，大部分人是不想听实话，
也不是不想啊，是没办法，
太刺激了，
承受。
应该是说说的方式，我自己没有智慧，对，我自己没有智慧，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很善巧，很有智慧，但我没有，我就是赤裸裸说、你就是肥啦、这样。
对对，所以到底那我们要长智慧。
对啊，长智慧的话，其实说话还是自己那门艺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书之外的事情，就是我们讲到第一章，就是我们有一些否定创伤，就是主张那个目的论。我们刚刚讲就是目的论，你就是为了要某一件事情不想要承认它，所以你就会找了一个借口和理由。
他刚刚就是我他有看到书上有说，愤怒是一种逼迫别人屈服的道具，并不是忍无可忍的情绪，这我很有感的，因为这是我常做的事情。
我要举一下例子，
因为有时候其实我的生气真的是觉得无可奈何，我没有招了，所以我才必须用生气来表达。
101招胜其他招，这样。
对啊，因为如果 我可以很平和的解决这件事情，干嘛要？就是我只能找到，
就是一种更小单数 key。
应该是说，就像小朋友，小朋友他可能要表达他的情绪，或他要什么，这不是肯德基，或他要很激烈的去让大人知道。那可能我在吵架过程中，或情感交流的过程中，也许我可能觉得，你怎么不懂我，或是怎么样，我没招了，我觉得我怎么讲，你好像都不懂我。那最后我只能用生气这个方法，
你就会觉得很快你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结果。
可是我觉得我
其实因为我有点不太能
理
解
吗？
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没招了，就是我已经想尽办法，
你就是只想这样啊，
有可能就是我可能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的想法，可是我好像
是因为愤怒的，我还是听不懂你的想法。
对对对对，可是你刚刚他说的嘛，你要逼迫人家屈服，就是逼迫人家认可我嘛。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前面跟你讲你可能听不懂
啊，
可是我可能就是觉得我没招了，其实是一个很软弱的行为。
可是我会觉得像我自己的同事啊，常常他们都会用生气的方式在看待很多事情，他们都
觉
得他们会跟我跟我反映事情，但是带着个人的情绪。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我如果把他情绪抽离掉，的确他是在反映一个事实。但是我其实很不能理解，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说。你懂吗？就像你刚刚讲说你们没招了，所以就用生气。
对，
那我就会觉得你生气，你只是拿了火在烧别人的生灵，那你到底得到了什么？
两败俱伤。
哦，就是你赢不了，你也不要让别人赢。
可当下你但不会这样想嘛？当下就可能我想要这件事，无论是同事之间我可能想要这样，然后你可以理解我吗？或是知人的也是。可是你可能没有招，或是我就不没有那个智慧
哦。可能比如说是我不认同你，你干脆把我也毁了这样。
但当下不会这样，当下不会这样想，当下就觉得我没有那个智慧。有件事像你说的，可能有些要需要智慧的言语去沟通，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智慧，所以当下可能是用愤怒嘛，是来表达。可当下他不会这样想啊，当下可能就觉得我没招了，我整身。
可是重点是别人不一定会屈服。
对啊，对啊，别人不会屈服，但是你个人不会觉得嘛？就像小朋友他们闹，他也不会觉得想大人会反会怎么样，他可能只单一想到这件
事，我就想赢，反正我想要你给我就对了。
对对对，其实是很幼稚
的。对，我也会觉得说，当下他们带着情绪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你这样讲，你只是让自己不开心而已。我都会跟他说，你不开心而已啊，你可以好好的说啊，啊，我都听得懂，我们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就变成
了很生气。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
你不能理解对不对，
我不能理解。然后最后因为你知道我耐心也是有限，我就会觉得说好烦好烦好烦，我就会有一种离线状态这样。因为我知道他在情绪里面，我花了再多的时间也只是在消耗他情绪。
那代表你是比较智慧啊。
没有，我就会觉得说我也是一个凡人，我不想要再花时间在跟你消耗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有一种无奈感。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说你不要以为大家18岁成年你就是一个成年人。
是啦，
对，所以现在很多成年人他就不是成年人嘛。
对啊，就用吵用闹的。
对，其实我看这我也是反思很久，就是觉得我其实也不是个成年人。因为
还是就是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其实在你们的小时候，或者是甚至我自己，我们的小时候没有学会对于这样的情绪去做完整的表达，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用生气。
可是我的年纪，我觉得我不能再用这个借口，就是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我觉得已经不能。
是没错，可是就没有练习到是自死啊。
对，是没有练习。
所以就变成这样。
就像你说的，没有办法，这种责任感不是做事的责任感，是会下意识的往外推。就像刚刚说宅男，他会说
不是他的错，都是因
为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没有那种。
不是我工作不想做好，是因为
毕业
他们不给我资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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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他不会去反思。
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资料，是因为我还没有整理好。
所以社会上有很多未成年，看似成年的未成年的，有大儿童嘛、啊、今天是刚好
大宝宝大宝宝们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也不是在影射谁，因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个孩子大宝宝的一面。
对对对 对, 对, 对，
包括了
我
们也
是,
也是，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只能透过练习让自己不要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嘛，很少人可以看到自己
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对，其实很难，就是鸵鸟。
好哦，然后第二章啊，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对，
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学佛法的时候，他们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他就说所有的烦恼 都来自于人际
关
系。因为啊，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宇宙里面是不可能独立生存的嘛，所以你一定会比如说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跟你朋友的关系，就是对上对下对左对右，其实都是所谓的关系。
对，
那因为这个关系就会产生了很多的感受，对，
觉得啊别人怎么看我
之类的，
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
对，或者是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疙瘩，彼此的认知的问题，
对，
都是讲，或者是上次你跟你男朋友不要说跟你跟男朋友，大家都是这样，就是活在期待里面，我期待他，比如说我期待 QQ 今天会泡红茶，可他没有，然后我就失望，那这样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点破裂了，可是其实根本没怎么样啊，
或者
是就是自己的期待而已，
你怎么这样，对
对，就是彼此的想法这种问题就会让烦恼产生，
关系的自己
没错，
是吧，
就是我们在讲的苦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你自己想出来，
很苦啊，
自己制造出来的。
因为我其实也会当初就是在这几年我一直走不出来，我一直在想我对你那么的好，我怎么怎么，可是我现在慢慢走出来，我觉得我对你好是我好，不是你好，干嘛去纠结，就是我很好所以我跟你好。
对，有些想法是要分开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我们期待别人，比如说我期待小孩，我觉得他数学很好应该考90分，但是他不在我的期待里面，我就要生气就要难过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
这是你的期待啊，
那是我的期待啊，跟他有什么关系，跟事实是没有
关
系，也许这一次考得很难，也许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有去查清事实吧，然后就自己在那边不高兴，有需要这个样子，
你把他的期待套在小朋友身上
就不需要，也不公平 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个心态，是也许他遇到了什么困难所以他没有考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支持或者是一些帮助，而不是一直在纠结说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这样，害你不用功，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何必呢？
而且他说所有的烦恼来自于人际关系，因为我们是群体动物嘛。
对，
那有时候可能我像我是以前会很在乎别人讲说我很丑很胖，像你刚刚说提到我很胖，我以前可能会在意，可是现在就是觉得你觉得是你觉得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啊，对啊，
就是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想法和感受跟客观的这种事实搞在一起，比如说有人说你胖啊，可我就觉得还好啊，
就是很
对啊，有人觉得你很漂亮，可我觉得就这样啊，就是每个人想法不同，这样怎么衡量，
对啊
对啊，就是就像我们常常在想说男生觉得漂亮的美女跟女生觉得漂亮的美女就不一样，
还有你对我好或不好这样怎么就很难衡量，
而且这些事情是很难衡量，就像我们父母啊，我们自己的父母他们对我们好的方式我们就会觉得很得瑟，
对，
然后就会觉得很痛，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来自人际关系的烦恼，
人间之苦啊，
对，然后他书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感觉，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聊到，就是有一种活成被害者
被害者心结吗，
对啊，他在讲的是那个自卑的那种情节，
都觉得都是别人害我这么不幸福，或是什
么
别人都别人这样子，对
啊，或者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要表现自己好像很厉害，你的人
自卑吗，
就是我生活上面有一些人他很明显就是他刻意要去表现他自己好像很厉害，
有巨大的刺大来掩饰他的自卑，
对对对对，这种人也
蛮多，
也很明显的，就是他在沉浸在那种很虚伪的优越感里面，可是其实他是自卑的情节，甚至是他根本他我都是怎么样怎么样，像我一个同事他很好笑，我跟他不熟的时候他就拿他的那个银行账户本给我看，他说
他请客吗，
我跟你说奶茶，你看我现在已经就是财富自由啦，账户里面一两千万就也花不完，我来这里就是帮助公司的，然后想说我跟你很熟吗，我干嘛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
对啊，
优越感是什么，
他
的意思没有，他要强调他的优越感，他来公司不是要来赚钱，是来帮助公司的。
像我如果有钱一两千万，我都很怕人家知道，就最好都不要知道。他怎么会还拿给你看？说我以前一两千万吗？
我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的理解。
对
对
对，
我只是觉得很 shock，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就算
有怎么样又怎么样？
对对，我觉得又怎么样？
对，
他一直在强调说，我就是。我很优秀，然后我是来回馈公司，对，我就有点哭笑不得，这样我就想说我真的没有跟你
助理了，又多了多助理，
对，就是身边就是会有这种人，或者是我们讲的被害者情节，就是我妈很容易是这种情节，
其实我妈也会啊，可是她现在学佛法就好很多了，
你举个例看看我妈有没有。
有啊，她都会觉得说要不是你们这些小孩啊，我就不会活得这么辛苦啊，要不是你爸啊，我就怎么样，就是好像都是别人造成她所有的痛一样。
对，就是把自己的不幸当做一种武器。
对，好像在请了我们。
有一点感觉。
对，他现在就说，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苦啊，我又不是为了你。
我就想要煮饭，我说那也不要煮啊。
对。
然后他当下就他可能有价值。啊，你在说什么？
然后就生气。
那吃什么？那我们现在外送那么方便，所以煮什么？
对，这件事情其实我对这个特别特别的有感觉，他就是用自己不幸的这种感受在操控别人的情绪，就像你刚刚讲的是情乐，
就是他想要有被在乎的感觉，
但是他用这种不好的方式，
他不知道，
他觉得是合理，在他的认知里面，
对对对，
他真的觉得自己很不幸，
他觉得
可是其实没有。
我妈也是，她每次说他怎么样怎样，我说当然哪里可怜，当然辛苦。
对，我也是这样跟我妈说，我妈说我怎样怎样怎样。当然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角色里面都委屈，
对，
然后都有辛苦的一面，但是整体来讲其实没有他们讲的那个样子。我小时候很单纯，我妈说我就信，然后长大以后我就觉得你到底哪里可怜
啊？对啊，好像是我小时候也相信，但我现在都不相信，我都直接回她。
就是我说你哪里可怜？那要如果痛苦是比较出来，那不要跟别人比，跟我比就好。然后我妈就不说话。
她想要更幸福吗？
我觉得
方法不是这样讲，就她不能用这种方式啦。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思维一件事情的时候，很习惯性的是用自己的观点做出发。我觉得什么，甚至我在想你的事情，想 QQ 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是用我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我
习惯性思维。
对，就是惯性思维。而如果是我是你，我才不会讲什么我很可怜，拜托、哦。没有，其实自己是他的时候，就是会讲真话。
可他们就可能真的你刚刚说，他们没有办法练习嘛，他们不知道方法。因为我真的就是看到我妈去学了佛法，她就是转变很多，因为就是真的有人。会教他怎么去思维。
对啊，我觉得佛法或者是我们现在讲阿德勒的思维，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思维的根本。
对对对。
或者是我们儒家思想就是一个思维的根本。那你
换个角度想，
我们都会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事情的话，我们人蛮
绕不出来啊，
就绕不出来，就是那个惯性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学厉害的人的思维，是因为厉害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过得比较自在啊，比较快乐啊，类似这样子的怪概念。
对，
那你是不是就是应该把自己惯性改掉，然后用别人的方式去试试看，
但是要多听看看别人，
对，
搞不好别人想的不错嘛。
对对对对对，
就、
是 A 大师说的好，就像你们会，你跟你男朋友不是都会开一些课程？
对啊，对啊。
其实就是像财经课程一样，
对对对，
就是你听 A 大师讲的，听 B 大师讲的 ，C、D、E 老师讲的都不一样。
对。
但你可以去吸收一个你可以吸收的，或者是你
觉得适合的啦。
对，你觉得那个用起来你觉得比较得心应手的，
对对对对，
所以阿德勒的方式，可能是适合奶茶。它不一定适合 QQ，
对，我相信。
对啊，那佛家思想适合奶茶，也不一定适合 QQ。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找一个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然后练习起来你觉得是欢喜的就好。
对，但是至少不要用自己的思维去，
不要再用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常常都说啊，人在痛苦里面就好像一个回圈，就好像一只老鼠。你还记得以前
跑？
你以前我们都
老鼠圈啊，
对，我们在讲财经，
现金流啦，
对，
现金流
啦的概念就是你就是在里面跑不出来，
对对对，每天都想一样。
都一样的，
你就是萝卜嘛，
对，你就是那只老鼠嘛，
对啊。
你在感情上也是这样，在财务上也是这样，就代表你就是那一只愚蠢的老鼠。那你要跳脱这个回圈，你就不能再用自己的思维，因为你的思维只是会当那一只老鼠而已。所以你就是要让比较厉害的
变数介入吧，
对，或者是比较智慧的动物来告诉你说，啊，你还要当老鼠，你不累吗？那你就要用别人的思维去介入你本来的思维，去产生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去跳脱出这个回圈，你才不会一直觉得很痛苦。这个大概是第二章。
第三章我觉得很难很难，
我好爱第三章哦，
我很爱，但是很难，这是我一辈子的课题，
应该是大家一辈子的课题
哦，也是啦，这是真的大家一辈子的课题。
好，那你们讲一下你学到了什么。
那第三章在讲那个割舍别人的课题，就是别人的功课不要拿来自己做。
对，
但是我常常因为我就很急，
就是你的惯性人思维方式，
就会看到别人想帮他，然后看到什么问题就觉得哦，是不是可以 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想太多，你知道吗？你刚说嘛，人一辈子都是被人际关系困住，为什么？
嗯，
不要说家人，就父母好了，你一定会觉得父母讲什么，我以前就常跟你哭嘛，有什么，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的一句话，可能啊，我就很受伤，
嗯嗯，
对，我没办法做那种他说的课题分离，这我觉得很难呢、欸。
我也还在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一个例子，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超级有感，说孩子是我人生的一切，所以他的课题都是我的。我以前真的是这样想，他的好与不好都跟我有关，是有关没错，但是有些东西是分开的。
可是你只负责把他生下来啊，你没有必要负责他的人生啊。
对，可是应该是说我们以前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啊，他们都是这样关心我，所以我们也会惯性用这样
思维
去照顾我们的小孩。那一直到我遇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开始练习说读书啊不是我帮他读。有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不会做家事是我害的，他书读不好是我害，所以我要陪着他一起成长。但是其实不是，书是他的事情。
啊、他不念你有本不要逼他念，
就是你要认清一些事情，就是别人的课题是别人的事情，
对，
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然后甚至我刚刚不是说同事之间会来跟我抱怨啊，然后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也是用这样的观点去做课题分离的。我会跟他说我会解决，我会协助解决问题本身，但你个人的情绪
我没办法，
对，你可能要自己收敛。
对， 当然，
对，我就会讲说我们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解决，也许就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
对，
因为是鸡生蛋，蛋生鸡，因为你遇到问题而生气，那我解决问题，你下次就不会再生气，
对，
我是这样想的。其实有些课题是要分开来的，如果你把它全部都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别人也会觉得很痛。就像你讲的练 gay 博，然后到时候弄了一身腥之后，你自己很痛苦，那别人又觉得你干嘛？
不常常都是公心变世主啊，这是我的局。
就是你本来是配角变成女主角，
对啊，常这样子欸。
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弄的，其实事情没有解决，反而把
一身心，
然后把那个雪球，那种痛苦的雪球滚得越大。其实这种割舍，就是割舍课题，把课题分清楚的时候，好像会比较容易得到平静。我自己觉得，我也是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想通了，这样子。
应该是说任何关系都是，我觉得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知道这种课题要分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
其实他这
肩膀比较轻。
想讲的也很像啊，
怎么说，
就是佛法也常常就是会觉得说诶，可能有时候父母怎么去想，你可能想一下，你就不要顶撞他就好了，可是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不用好像在过你父母想要给你的人生，
类似吧，
类似，
应该是说，自己有自己的人生，那父母他
有他的人生，
对，他有他的人生，他有他的观点。那假设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父母都是用情乐的方式来教育我们，对，那我们难道要随他起舞吗？不用啊，
嗯，
对啊，那我们就要理解和谅解他可能不懂。或者是他可能过去的经验里面累积他思维的习惯是这样，
对。
但如果你懂了，你看懂了这个局，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好像比较能够心里
割舍别人的课题。
对，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是妈妈她可能就是想不透，但我自己可以怎么做？
而且佛法常说啊，反正你这辈子没有做完功课，就下辈子再做。
但是我们会鼓励大家，就是
这辈子把它做完。
也不是啦，就是我觉得佛教的观点是比较主动积极的，你去规划你自己人生，去让自己在修行上面背背正上的概念。
对，
那这辈子能够做到哪里，怎么做，那是你自己可以去，就好像方向盘是在自己的手上的概念。
对，
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扯得比较远，但是我觉得如果以那个割舍的
概念
的话，方向盘自己在自己的手上，你就可以规划你自己，你要怎么做你就自己对自己负责，你也不用，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议题，你就不用在那边找一堆借口逃避，因为最后你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
当然是你的人生啊。
对，所以佛法大概讲的就是这件事，那也是在教我们从那个一直绕的那个小老鼠之内，
怎么绕出来，
怎么跳出来，所以是有一点类似的吧。所以这个就是割舍议题的部分。那后面其实第四章和第五章讲到的就是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和认真活在当下，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是一起讲的啦，因为书里面提到的就是 我们通常都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就是我们通常都是思维是从自己出发嘛，
对，
都会先想到自己，我觉得我怎么样，但其实别人呢并不是满足你的期望在活的。
哦，而且他讲的很有感，很有感，就像刚刚说的，我很急迫想去帮别人。
对，
那可是其实退步想，他的想法是说，哎，那是其实我就是觉得不太，真的其实平等的啊。
对，就是他在讲说我们是共同体的，
对，
并不是你高我低那种概念。比如说同事哪个人谁谁谁不好，就说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在他之上。那当他接受的时候，就代表说他觉得我是他本人是在我之下，就是会有一种慰藉的感觉。可是其实人与人之间
的
关系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其实称赞别人也会给人家上下
感。当然啦，比如说我称赞说啊那个妹妹你好棒哦，那就是代表什么，我是在你之上的关系。
你做得很好哦。
对，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的标准才是对的哦。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人家称赞你，你也要思考一下别人是怎么在想你的，就是觉得说，哎，我在你之上，所以我觉得你很好。
哎，对呀，我真的也没想到这个，哎，原来是这样。
对，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蛮大的冲击。
对，
然后他有讲到说，我们应该要倾听更大的共同体的声音，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在组织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以企业来讲，我们要在做事的时候，不是想到我现在爽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是对公。部门
概念，
对，
长久，
对，或者是对公司来讲是利益最大的，对，或者是我们对群体利益，比如说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做的事业，你都跟你男朋友在做事业的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
对，社会价值嘛，
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可以就是想到说我们更大更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其实有讲到说人的关系
对
是很重要的嘛，
对，
如果是一个个体的话，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要去倾听那个共同体，就是刚刚说社会意识的部分，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你从你自己本人跟别人之间，我们刚刚讲到关系的连接，然后最后连成一个面的时候，就会是整个社会或者是整个组织，我会觉得说它是一个逻辑或者是一个进程，你必须要很积极的很善巧的去跟别人做了连结之后，把这个网打开，
然后从自己开始那个网这样怎么散开来，
也就是呼应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有讲的，你要利他，你要利益他人，你对于这个组织这个社会有贡献，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归属感和幸福。
对啊，人际关系嘛。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点线面的概念，你从你自己开始，从自己开始思维没错，但是你跟别人之间的建立的关系，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网，让你可以去利益他人的，然后再从这个关系里面得到的这一种好的感觉才是真的。
会更美，
自己也会更好，因为你自己是这个组织里面或者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部分。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自己国家好，如果台湾变得更好，我台湾我骄傲那种感觉。
对
对，当你自己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于共同体是有帮助的，
对，
那你的心里想到的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然后后面就有讲说，你不应该活在过去，然后也不应该活在未来，因为未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就当下
你要活在是那个当下。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知道，到底是跟平常我们想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他里面有提到一个信任，他说信用跟信任是不一样的。信用就像银行，我们是金融嘛，我们现在申请银行的信用，他会去你需要缴些资料，是根据你之前过往的一些资料，他给你信用。
对，
他说的信任是说，可能这个我觉得可能有点争议，是他觉得人性本善。应该是说，可能他的那个对话不就是说，可是人性是本善的。他说你不用去想这个。因为假设你现在遇到坏，可是你还是用很好的善良，
他还是会骗你啊。
他说没关系，是被骗了。因为他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概念嘛，我对你是我好，就像说我信任你，是我觉得对这个世界是抱持着信任感。
对
对，那他觉得说你就算遇到一个坏人，他就是骗你，然后可是你一直被骗，他说那个人会不会因为你都是相信他，然后后面的行为有些改变呢？不知道嘛，可是会有这个变数，所以他就是觉得说可能我们要去信任。自己信任自己，刚刚说的相信别人，就像我跟你之间，我相信一个朋友，所以对你就会很信任， 嗯，这样子。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在讲那个关系的建立的部分啊，就是我讲的点线面的部分，你才会对于自己的认知，还有对于你想要做事情的方向会更清楚一点。
因为他都在讲，整本书在讲关系嘛，因为我们都是被关系所苦。就像我其实从这一辈
所有烦恼都从这边开始
烦恼，因为我喜欢，我要追求是感情嘛。
对，
可是我总不能因为我受了很多伤，我遇到下一个，我对他不相信。那你永远就没有办法有机会获得幸福啊。
对，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结论来讲的话，它就是其实是只要你自己愿意改变，你把那个思维做一些变化的话，其实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会长得不太一样。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改变别人什么。就我记得我们老师说的，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只要改变你自己的思维的方式，然后我们刚刚讲说，你如果去做循序渐进的去做这些思维的改变或执行的改变的话，比如说我们不要当鸵鸟等等之类的，你就会增加你自己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不是要刻意去配合别人，而是真心的在利益这个世界，利益他人，你就会觉得每天都可以过得很踏实。
有，像我前几集有讲，我现在就是抱着我相信看到，真的，我现在做了一阵子，我觉得蛮有感的。
嗯，
可是你要
这，你要举例，这样让我们比较清楚。
前两年是举例那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人嘛。
对，
所以我觉得是你要有正向的思维，就像他整本书也是，像刚刚说的，哦，我想要幸福，所以我要相信人，我不要再被之前的伤害可以想。
嗯，要把课题做一些分离，因为那一些，比如说你前夫错是他，你干嘛用他的错去？
他无关嘛。
对，你干嘛去折磨自己又折磨
别人？那我们抱着只要是抱着正向的思维，然后你就相信这个思维会让你更好，我觉得会真的你的人生会慢慢更好起来。
嗯，你以前有学过微积分吗？
有啊。
对，那你知道积分的概念是什么？积分的概念就是把一刹那一点点一点点的去做累积。那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积分的概念，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刹那的累积串联起来就会是你的人生。
嗯，
所以每一个当下你的每一个念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就会非常的重要，不愧是攸关你过去的经验，你现在做的事情就会攸关你未来是不是幸福，大概是这个概念。其实我本来是这样说的。好啦，那今天你有什么样的金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是自己过啊，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就是别人事就是干你屁事。
真的，因为我觉得你认同的事情不见得他是这样认同的，而且每个人的过去的经验学经历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去断定是谁对谁错？讨厌你喜欢你，其实那是他个人的事情，跟你个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是我很羡慕那种的公主病。
为什么？
或是比较爱自己的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他其实很明确的，你不要说公主病，就有些人蛮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公主病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总有一天头被拔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要面
对
着自己。对，
他不能说公主病，但是他那些，我觉得他的概念很好，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棒啊，他觉得他自己很漂亮啊。
那个叫做自我感觉良好的幸福，
我觉得
那是短暂，
但也不错啦。但我们要有一点点这加入这么一点点的思维就不错。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练习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安慰剂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你没有练下去，你永远都不知道说其实那种力量带给你的效应是什么。开始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在骗我自己啊？这样都会，我觉得学习是有进程。
可是你催眠久了，你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就是像我，
就像小时候老师不是说，你觉得自己不漂亮，让你很自卑，你就每天早上起来看着镜子说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一开始你就觉得我只是在安慰自己吧。久了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在你的眼神里面找到自信和对的方式思维。
讲你的行为也会去做改变。
对啊，
我是很漂亮的人，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整理好，
气质要好，对，
行为也会跟着改变，
真的是这样啊。 对啊，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一本《被讨厌的勇气》，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买咯，因为我们没有要植入的意思，只是在分享我们自己在念这本书的时候的感受。下期见咯，拜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欧啦欧啦，
下期见，
拜。